宅的不眠之夜。入夜已经很久了，穆家巷义工馆的临时主人依然没有睡意，三个为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焦虑着的共产党人在举灯夜谈，浓烈的烟草味儿弥漫在屋子里，每幅油灯的光昏昏暗暗，这是王稼祥的住室，在义宅二楼的右前室，毛泽东住在他的对面，张闻天住在楼下的西厢房，一楼其他几间房子住着他们三人的秘书、警卫员、炊事员、医生等工作人员。由于王稼祥有伤，行动不方便，有事要商量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就来到王稼祥这里。毛泽东缓缓地踱着步，灯光把他的身影拉长了，印在洁白的墙壁上。走到桌旁，他拿过了白金龙烟盒，掏出一支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老毛，你的烟抽得太多了，张闻天说。毛泽东指指桌上的烟盒笑着说，王家烈准备了这么好的烟来慰劳我们，不过好瘾可对不住他哟。说着又缓缓地吐出一口烟雾，毛泽东的话引得张闻天笑了起来。一直在沉思着的王稼祥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见他们笑也跟着笑了笑，显然他此时的心思并不在他们刚才的说笑上。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着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答话，又加上了一句，一定得把李德轰下去。过湘江之后，在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满声中，王稼祥第一个发出了把李德轰下去的声音。此时他又毫不遮掩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是的，他再继续指挥红军显然已经很不合适了。正在踱步的毛泽东站住了，望着桌上的油灯，蹙眉说道，战争免不了流血，但我们的红军战士毕竟不是楚河汉界上的卒子，战场也不是李德指挥杆下面的沙盘，棋输了可以推倒重来，沙盘错了可以重摆，而一个战士却是一个血肉之躯，死了不能复活，输掉一场战争就会离革命胜利远一步。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西征至今也已有三个月，我们很放心地把军事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实践证明，他是一个不及格的军事顾问，他已使我们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血的代价。这样的错误领导应该终止了。张闻天从坐着的太师椅上站起来，有些冲动地说，打仗没有哪个比得上老毛，应该让老毛来指挥军事，这件事在遵义就应该定下来。洛甫此言有理，再拖下去红军就拖完了，不多的革命本钱就让李德博古丢光了，王稼祥说。毛泽东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目光传达了他对二位同事的谢意。博古的屁股跟李德坐在一起，现在就剩下恩来了，应该把我们的想法再跟他说一说，王稼祥说。伤痛使他轻轻地嘘了一声。毛泽东俯身在王稼祥的床前关切地问，换过药了没有？王稼祥点着头说，换过了。进遵义以后，卫生部买了许多好药，纱布也换上了新的， 蒸了许多遍的旧纱布也扔掉了。说着，撩起被子，让毛泽东看了看裹着新纱布的伤口。快盖上，快盖上，小心着凉。毛泽东轻轻替他盖上了被子。王稼祥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咱们提议的那个会，在黎平、侯场都提过，现在应该再跟恩来同志敲定一下。我再去催一催。毛泽东说，眼里闪过一丝亮光，恩来是会支持我们的。王稼祥的眼睛里也掠过了快意。各军团的领导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聂荣臻脚伤坐担架以后，我们常走在一起，他同意我的看法。我给彭德怀也打过电话，说到了这层意思。彭德怀听后火气更大，说早应该开这个会了。刘伯承他们几个也都赞成开个会。说着，他把目光落在了张文田脸上。我记得给彭德怀打电话是在过黄平不久。洛甫，你还记得黄平的那片橘林吗？
记得记得，那片橘林真大，农历11月正值初冬，树枝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
张文天回忆着说。那是行军的间隙，没有追兵，在黄平的那片橘林里，张文天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并排停在一起，黄色的阳光从枝桠间洒下来，在他们身上周围的地上形成了斑斑驳驳的图案。他们忧心忡忡地谈起了红军的命运。张文天说，
还是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文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林彪、董振堂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屋里沉默了几分钟，远处小贩的叫卖声听得真切。毛泽东在沉默中开口了，将要召开的会议可以想象是很艰苦的，因为他们是掌权的，但是真理却在我们这一边。再说经过了通道、黎平、侯场三个会议，我们有了开好这个会的基础。毛泽东的眼睛里放射出灼人的光彩。开好这个会，我们是有信心的。不过，我历来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趁着还没有开会，我们三个还要好好准备准备。
西征以来，我听到了不少反应，都记在我那小本子上。得把大家的意见好好整理一下，
张文天说。我也有不少材料，五次反围剿打广昌都有不少可说的，可以在一块儿碰一碰。只是我坐不起来，无法写字。王稼祥说着，看了看自己平躺着的身子。
我看，这篇大文章还是由洛甫同志来写。
毛泽东看着张文天说，大理论家做这类文章驾轻就熟。
不敢不敢，
张文天连忙摇着手，谦虚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军事，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军事，还是你写好。
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
你是政治局常委，讲话做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行。
说着，看着王稼祥，不过，我们两个可以给你提供炮弹，在会上嘛，也可以火上浇油。
毛泽东的幽默把王稼祥和张闻天都逗笑了。
那我就按照老毛说的办，洛甫你也就不必客气了，准备一篇长篇大论吧。
王稼祥说。
那好，我就当仁不让了，集体创作我全当执笔。
张闻天扶了扶眼镜说。
好，执笔就执笔。
毛泽东说。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挥了一下手。
时候不早了，现在咱们书归正传，睡觉，睡觉。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张闻天凑近灯光，看了看表，已经午夜两点多了。毛泽东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住室，没有一丝睡意。他在桌子旁坐下，把灯光拧亮些，点上一支烟，望着一缕青烟在幽暗的屋子里慢慢飘散开去。戴着眼镜的张闻天和同样戴着眼镜的王稼祥不断交替着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两双理想者的坦诚无瑕的眼睛，热情激昂是那坦诚的目光里的主基调，或许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天真。毛泽东原本对他们都很陌生。王稼祥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对王明结成拥护。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王明中央派出的三人团成员，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王稼祥到后不久，由于毛泽东反对打赣州，被苏区中央局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而正是由于事意，使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眼中的毛泽东高大了起来。战争的结果证明了毛泽东对战争判断的正确。后来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毛泽东恢复了总政委的职务。前线朝夕相处，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心贴得更近了。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当要夺去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时，王稼祥与苏区中央局后方首脑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分道扬镳，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毛泽东。他慷慨陈词，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实际上是对他的同窗王明博古的反叛宣言。一根烟燃尽了，毛泽东又点上了一支。张闻天知识分子味儿似乎更要浓一些。这位曾在日本、美国、苏联留过学的共产党人，是以文学家的名字进入毛泽东的世界的。他的翻译作品《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评论《瓦尔德介绍》和歌德的《浮士德》等文章，表现出了张闻天对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对作家作品恰如其分的评析，对英语的谙熟，以及对白话文的驾驭能力，都使他在文学青年中赢得了不少声誉。他与他的好友后来也成为热情革命者的沈泽民一起，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头。那时候年长张闻天七岁的毛泽东已经以中共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他的战友李立三、何叔衡、刘少奇、夏曦等人一起不断地奔走于长沙、安远、衡阳、上海等地，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告诉给那些生活在城市和乡村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当然，曾经以28画生笔名用古典诗词抒怀研制的毛泽东， 并没有废弃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1923年岁尾，当毛泽东奉中央之命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用委婉悱恻之笔填了一阙《贺新郎》，赠给了因书信不慎而对他产生了误会的夫人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汗，热泪欲凌还住。知误会前番疏语，过眼滔滔云共物，算人间知己吾何辱，人有病天知否。对中国，对人生，张闻天和毛泽东有同样的热情，文学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催化作用。他们所不同的是，一个更多的把求知的目光投向了国外，一个把脚印深深地留在了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上。最后，他们还是走到了一个旗帜下，然后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常常会命运多舛，而张闻天却是一帆风顺。特别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的不断失意与张闻天的一路春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1年的9月，张闻天已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四名常委之一，而一年之后，毛泽东则在宁都会议上被迫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红军。由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中共理论家张闻天，为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不遗余力，他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刊登在由他主编的《红旗斗争》上。在那些洋溢着极大热情的文章中，张闻天真诚地鼓吹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以及王明的左倾盲动路线，不切实际地夸大了革命高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其中，他与1932年4月初以社论形式发表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在张闻天激烈抨击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十六自觉而闻名的毛泽东，以及他创建的中央苏区。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根据地，平生第一次有机会接触了战争。当他逐渐认识了战争之后，继王稼祥之后，也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这种变化自然引起了博古、李德的注意。博古曾话中有话地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统治。张闻天没有理会儿。毛泽东推开窗子，望着夜幕笼罩着的遵义城，让夜风吹着自己微微发热的额头，这里那里有几点灯火闪动。遵义没有熟睡，在这个时候遵义是不会熟睡的，毛泽东轻轻地吟诵起来。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是他写于10年前的诗句。